现在我们要开始传讲今天的信息。大约十七八年吧，或者十九年以前，那个时候还没有亚特兰大灵粮堂，有一位姐妹牧师还在做她的这个工作，上班。有一位姐妹邀请我们两个人到中国城去传福音给在中国城进进出出的这些中国人。所以每一个礼拜我们就会在中国城的这个福音据点大家一起聚会，当时是借用傅爱玲姐妹的店作为我们聚会的地点。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在 Chinatown 的中国人能够认识耶稣。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常祥和学娟的，我也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爱玲的。我还记得有一次永昼在那边讲完道之后，常祥就做了决志祷告。他那天是非常认真的跟着永昼做他的决志祷告，那个时候永昼还不是牧师。你知道他做完决志之后，立刻所有认识常祥的人都发现他有一个改变。以前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三字经是他的逗点符号，讲话讲话就要喘口气的时候就是三字经，就是他的逗点。可他一做了决志，他那个东西就没了，没有任何人跟他提起这件事情，但是呢这个东西就从他的嘴巴消失了。那我们刚刚认识学娟的时候就知道学娟奶奶还活着的时候是一位非常敬虔爱主的姐妹，在奶奶的家里有教会，所以当地有很多的人是学娟奶奶带她信主的。然后学娟从小跟奶奶睡在一起，奶奶常常为她祷告，她也常常听见奶奶睡觉之前最后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祷告，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十九岁的时候学娟自杀，她觉得人生太苦了，不如就死了吧。他吃了一堆安眠药，三天三夜昏迷不醒。他的奶奶三天三夜跪在地上，求神把学娟带回来。就这样，之后学娟才苏醒过来，活过来了。虽然常祥跟学娟在 Chinatown 那个时候我们聚会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了这些经验，但是呢他们在聚会里面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他们并不会感觉到跟基督徒聚在一起好像是他们的家，他们没有强烈的归属感，他们也不会觉得每个礼拜一次的这个聚会是他们得生活的力量，这个地方可以得到力量，没有。所以呢偶尔虽然我们唱诗歌他们被感动，甚至于听讲道常常愿意决志，但是呢总是如果有更好玩的事情他们就会好几个礼拜不见。信耶稣了没有？两位都信了，但是就是这样子来来去去，好像在他们的里面没有稳定下来。我还记得有一阵子，因为学娟在装潢她的租下来的一个店面，也在 Chinatown，可是他的执照一直发不下来，所以只要他来我们大家就会为他的执照祷告。 很有意思，一直下不来的执照，祷告几次就下来了。所以神也听了我们大家为他的祷告，给了他生活里面有一些方便跟恩惠。但是即使是这样，也没有办法让他们两个能够好像就是真正的相信神是真实的。这样的现象直到有一天圣灵超越他们的理性，直接进入他们的心，让他们里面的灵魂完全苏醒过来才改变。从此以后，他们的相信不在乎神有没有回答他的祷告，不在乎神有没有医治他的身体，不在乎神有没有直接帮助他向神求的。圣灵直接进入人的心里面，在他们里面做了几乎是他们没有办法用话语形容出来的事情。反正呢，结果就是他们都相信耶稣是活着的，他们都相信有一位神爱他们，他知道这位神是真实存在的。这样的信心哈，支持常翔过去三年，当他被烫伤之后，他那个很痛苦的复健过程，这样的信心也在过去十几年支持学娟做一个单亲母亲，所有我们的家庭可能碰到的困难她都有，同时她还要照顾丈夫，同时她还要服侍爸爸妈妈妹妹和弟弟好几家人，同时她还在教会里面做我们非常好的同工，服侍我们大家。这个改变到底是什么？这个改变是圣灵在人灵魂里面所做的工作。圣经告诉我们，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我们大家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所以如果有一个朋友跟你说，哎，我生病了，一个基督徒为我祷告我就好了耶，或者有一个朋友把他挂在脖子上的十字架从衣服里面捞出来给你看，你看你看，这个十字架是我离开国内的时候我妈妈给我的，叫我带在身上，这些年我在美国碰了很多的问题跟困难，但是我妈妈一直为我祷告，这个十字架我一直挂着，所以虽然我碰了那么多的困难，但是我在美国真的有很多的祝福。如果你的朋友这样跟你讲，你不要以为他的灵魂已经安全了。如果今天听这篇信息的人，这就是你，你有一个一天到晚在为你祷告的母亲，你周围有很多基督徒的朋友，他们爱你，他们为你祷告，他们告诉你关于耶稣的事情，你不要以为你的灵魂已经安全了，没有，你很靠近神的国，但是除非有一天圣灵在你的里面做了一件只有圣灵可以做的事，不管他用什么方法，也许是一个异象，也许是一个异梦，也许是直接对你说话，不管他用什么方法，但是那一件事情是只有圣灵在人的灵魂里面可以做的。当那件事情做了，当圣灵直接进到你的灵魂， 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你，让你知道耶稣是活着的，他不只是在这本圣经这本书里面历史上 所曾经出现过的那一位。直到那个时候，你的相信才落实。并不是表示那个经验之后你的信心不会接受考验，你可能你的信心还是会接受考验，但是你知道耶稣是真的，你知道耶稣认得你，你知道上帝是活着，他是存在的，再也没有人能够摇动你的知道。我最小的舅舅带领我信主，我才刚刚信主，圣灵进到我的里面，做了刚才我说的那件事情。我们全家都知道我信耶稣了，我也很高兴地告诉人家我信耶稣。我有一个比小舅舅大的舅舅，他跟我说一句话，他哎呀，我还以为你比这个聪明一点，怎么你也相信了？你知道我这个舅舅大我十几岁，他是在我们家是最聪明的人。我想如果当圣灵没有在我里面做成那件事情，他一讲他一定会摇动我的，可是因为圣灵已经先做了，即使他跟我讲这些事情好像没有影响我，那个时候我刚刚才信耶稣，了解耶稣是真的是活的，我对圣经根本不知道，但是当他这样挑战我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动摇我，因为圣灵已经把耶稣介绍给我了，不是靠着字句，是靠着经验，有一件事情发生在我的里面。很有意思，圣灵把这一件跟耶稣之间接上关系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保留给他自己，可能他会借着人做一些事情，但是最后是他直接进到我们的里面向我们解释耶稣是活着的，耶稣的宝血是真正的可以洗净我的罪的。所以福音如果要传开，必须有圣灵的工作，人要能够真正的相信耶稣，一定是圣灵工作的结果。有一些人从小就在教会长大，你问他你是什么时候信耶稣的，他没有办法回答，因为对他来讲他从来没有质疑过这个信仰，从小就被妈妈爸爸带到主日学，老师从小就告诉他这些，所以他从来没有质疑过这件事情。你问他你是什么时候信耶稣的，他没有办法跟你讲出哪一个时间哪一个地点在什么老师的帮助之下。但是如果你问他，哎，你第一次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时候，只要有这样经验的人都会很清楚地告诉你，哦，大概是那一年，好，然后在什么地方发生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也许有人帮助我，也许没有人帮助我，他一定会记得这一件事情。按照圣经的记载以及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经验里面看见的，大部分的人都是在信耶稣之后，经过或长或短的日子才被圣灵充满的。使徒行传第八章，使徒在耶路撒冷，他们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他们就打发彼得和约翰到撒玛利亚那里去， 彼得跟约翰到了那边之后，就为这些撒玛利亚人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呢，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是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这些撒玛利亚人已经领受了神的道，他们相信耶稣，但是他们还没有领受圣灵，所以彼得跟约翰就按手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他们是在信耶稣一些日子之后才领受圣灵的浇灌，或者说才领受圣灵的洗。那新约的使徒保罗，他是在去大马色的路上，有一个大光照在他身上，对不对？他扑倒在地的时候，他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因为他正去大马色做什么呢？就是要去抓那些信耶稣的人。所以那个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对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经验。他的理智告诉他，现在跟他说话的一定是主，所以他就问主啊，我当做什么呢？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不是去抓信耶稣的，你要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接下来的三天三夜，保罗看不见，他也不吃也不喝。这个时候保罗已经信主了，我原来我逼迫的那一位是真正的主。但是呢，他在巨大的震惊之下，他的理性受到很大的冲击，他整个过去的信仰被完全的彻底的震动垮了。他就在这三天三夜里面在消化他这个属灵的经验。然后呢，神就差亚拿尼亚来服侍他。亚拿尼亚按手在保罗身上，使保罗能够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所以保罗也是三天之前他就信了耶稣，但是之后他才被圣灵充满。初代教会哈，只有哥尼流还有当时跟他在一起的家人朋友，他们是先被圣灵充满，受圣灵的洗，明白认识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主，然后他们才受水洗。这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很清楚。他们是在信主的同时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或者是说当时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使他们能够明白耶稣是基督，是救主。这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一个比较特别的经历。大部分的人都是信耶稣之后才受圣灵的洗，哥尼流一家是例外。好，为什么有人没有办法告诉我们他是什么时候信耶稣的，但是都能够告诉我们他第一次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时候？因为通常我们被圣灵充满会伴随着很巨大的情绪表现，这种情绪绝对不是每天会发生的，是非常戏剧性的，所以让一个人很难忘记这种经验，尤其是你第一次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一个人，圣灵就是超自然的，对不对？当他充满一个人的时候，人没有办法抵挡这种超自然的现象，是非常正常的。想想是不是很正常？ 如果说当圣灵充满我的时候，我还能够控制我自己，我还能够想想，哎呀，我现在这个是不是很合宜呀？恐怕不合宜哦，现在这么多人在我前面，我要控制好我自己。那就表示什么呢？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但是还没有充满到满意出来。当他满意出来的时候，你是不能够掌控自己的。如果我还在掌控当中，就表示还没有满。正常的时候，我们真的都会顾虑我们的环境，思考自己的表现。但是当圣灵接管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是顾不了这些，也没办法顾到这些。这个时候被充满的人最常的表现就是哭。有一些人是放声大哭，有一些人是眼泪一直流，哗啦哗啦的流，一直要擦一直要擦，因为他还是觉得好像不好意思，可是没办法，根本因为这个经验是他自己都不能明白，我怎么会有这个经验。有一些人呢是噼里啪啦从里面好像腹中有一股东西往上冲，然后他就讲了一个他自己也不懂的东西。如果没有圣经的教导的话，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害怕这些不能够自我控制的情况。有一些人呢，他会站起来跳舞到哇，闭着眼睛跳得好像不是在聚会里面，好像是在他的卧房一样，他那么自由，那么释放。这些事情发生在圣灵充满人的时候一点都不稀奇，因为在这一刻这个人被圣灵接管了， take over 了，他不再是他，他还是有思想的，但是他不再能够控制自己。如果你说你已经有了经验，好，我是说的是第一次，如果你已经有了经验，你说我不要这样，我不要这样，你是可以控制的，但是多半第一次都没有办法控制。我记得懒懒有接连着两个礼拜，我们聚完会回应的时候，他后来告诉我，那时候我坐在那边听到，我好想放声大哭，我都 hold 不住我的眼泪，但是我一直蒙着我的嘴，我不要吵到大家，因为讲到还没讲完，我很想放声大哭，我不知道，我就是很想哭。你知道当彼得在跟哥尼流他们讲到救恩的时候，哥尼流一家为什么人说圣灵也浇灌在他们身上，他们是外邦人，可是圣灵也浇灌在他们身上，为什么？是因为有很多的现象，也许他们中间也有人放声大哭，也有人就开始说方言，所以有一些现象证明圣灵在那一刻充满了他们，接管了他们。牧师信主两年之后，那时候我们刚刚结婚，有一天晚上我们朋友邀请我们去参加一个神召会的礼拜天晚上的聚会，讲员讲完道之后就呼召有人想要被圣灵充满的到前面来，牧师就跑到前面去。他去到前面之后，我就跟带我们去的朋友在那边聊天，聊着聊着突然我听到牧师放声大哭的声音，我非常的惊讶，赶快看一看看，哦，是我的丈夫，真的是他。然后我就赶快跑到前面去，我想这发生了什么事情，太稀奇了。你们都知道，你们大家都认得牧师，他是一个在大家面前的时候是会一个自然拘谨的人，他就放声大哭。 我很喜欢那个教会，我们第一次去那个教会，没有人觉得稀奇，也没有人多看他两眼，大家还是继续在那边讲话。然后呢，我赶到他旁边之后，过不久以后，他就开始放声大笑。哇，这也很稀奇。我跟他结婚虽然不久，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他这样笑过，当然我也没看过他这样哭过。然后呢，哭了也哭了，笑了也笑了，他就开始讲一个奇奇怪怪的东西，我知道那就是方言，他就开始讲方言。全部都结束之后，我们就回家，他很喜乐很喜乐。当时带我们去的那个姐妹有问他一句话，哎，永昼，你有没有觉得刚才就是圣灵充满你哦？你有没有觉得你哪里得医治了？神告诉我他医治你了。那牧师就说，哦，没有啊，没有什么感觉，我们就回家了。后来他就发现他很严重的痔疮得医治，因为他来美国这个进修嘛，你知道留学生就是一天到晚都坐在那边读书读书读书啊，他就得了痔疮，后来痔疮变成瘘管，是非常痛苦的，一发作的时候就是很辛苦，完全他的皮肤都平了，完全神的医治比任何医生做的手术更漂亮，就没有了，只有一点剩下的疤痕迹而已，他得医治。那是牧师在他第一次被圣灵充满发生的事情。我曾经想啊，虽然耶稣的门徒在耶稣升天之前交代他们，你们都要等候在耶路撒冷，哪里都不要去，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啊，在耶路撒冷等，不要到处乱跑。他们也真的在那边等，对不对？然后他们也一直祷告，一直祷告，这样啊，就期待圣灵。可是我相信这些门徒从来没有想过，圣灵降临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没有人想过，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现在是因为有圣经啊，我们现在是因为有他们的经验写在圣经里面。但想想看，他们怎么知道圣灵降临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十天祷告，他们也不知道那一天就是最后一天了，他们就像过去几天一样还是聚在一起祷告。忽然圣经说，忽然天上有响声下，大风吹过，然后怎么样，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我们现在门还是打开的，窗户还是打开，那你想想看，你坐在一间房间里面，突然有一个响声从天上下来，然后随着这个响声来的是一阵大风。有谁看过在屋子里面起一阵大风啊？这太超自然了，太稀奇了。然后呢，不只是一阵大风又有响声，还有舌头如火焰，舌头如火焰，所以是舌头不是火焰，对不对？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哎，这个舌头不是随便一片的，它分开落在个人的头上。我们现在这边坐二十个人，哎，他就那个舌头就是分开，哎，没有浪费，空椅子都没有舌头，就是那些有坐的地方、有人的地方，就落在大家的头上，像火焰的舌头，你能够想象出来吗？那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好，被充满。然后被充满之后又发生一件事情，他们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好像 Joseph 开始说西班牙话，好，Joey 开始说法文， Gina 开始说德文，好，静瑶开始说日本话。 为什么会开始说这些国家的话呢？因为原来啊，这是有目的的，他们都没有学过这个话，开始说了，而且很流利。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个时候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些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在神的刑罚里面，过去神的惩罚把犹太人分散到列国，因为他们不遵守神的话，他们不听神的话，神把他们分散，所以呢，他们现在大家都聚集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个人说个人的话，对不对？也许被分散到哪里的人，他们母语是那边的，然后他们因为要来过这个逾越节嘛，五旬节嘛，哦，他们住在耶路撒冷，这个声音一响，这个声音实在太大，从天上下来声音实在太大，所以住在不同地方的人，住在 Duluth， 住在 No Cross， 住在 Lawrenceville 的人全部跑来，跑到 No Cross 这个地方来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要想想看，从前不是跳上车你就可以开车来的，对不对？这声音有多大，吸引多少人，他们从不同的地方都跑到这个马可楼来，众人都来聚集，诶，他们发现这些加利利人怎么会用我的乡谈说话，甚是纳闷，想不通，想不通。昨天我在耶路撒冷想要 order 一个阳春面，还讲不清楚，因为那老板不会讲我的话，怎么今天这个人叽里嘎啦叽里嘎啦就在讲我家乡话，太稀奇了。而且这个人不是随便讲普通的话，他讲的是神有多伟大，神有多棒，哦，我要赞美他，他讲的是这个。这个人讲的话一直在介绍神。这些从各个地方来的人都惊讶，都稀奇，哇，这些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怎么都听见他们说我们从小生下来就说的话呢？这些人怎么说得出这么流利的话呢？这样的事情太稀奇了，太稀奇了。你知道人对稀奇的事情啊，一定要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不然不得安息。当天来的这些人看到这么稀奇的事情，他们给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他们说啊，他们自作聪明啊，原来他们就是喝酒喝太多了嘛，有点醉乎乎的嘛，所以都讲出我们的家乡话来。弟兄姐妹，尤其是我们这些移民，如果你给你一瓶酒，你可以讲出流利的英语，你在工作地方再也不要结结巴巴的跟你老板讲话了，你在工作地方再也不必结结巴巴的跟那些美国人讲我们的这个破烂英文了。我跟你讲，多贵的酒我都去买，请告诉我世界上哪里能够买到这样的酒。酒喝太多啊，我只会把原来会讲的中文都讲得七七八八的，我绝对不可能讲一个不懂的语言把它讲得很流利，对不对？但这些人因为太稀奇了，他没有办法解释，人的理性过不去的时候不会想到超自然的事情，人大部分的时候就是要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所以他们就说酒喝太多了。不过这些旁观的人哈，给的这个解释正好给我们一个 hint， 就是当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的那个样子，有一点像醉酒的时候的样子。其实我每次读到这一段，我就想，哇，彼得那一天一定觉得，哇，我从来没有想到圣灵充满是这样的。当他们大家要晚上回家 道也讲完之后要回家的时候，大家结伴一定都在讨论这个新奇的经验，每一个人都很喜乐。哇，原来我们等候这十天发生的是这样的事情，太值得了，太值得哦。还好我跟你讲，还好那个时候你本来要到加利利去，还好你留下来，你看我们大家都叫你留下来，还好你留下来。那对呀、啊、对呀、啊、对、啊、我真的好高兴我留下来了，我跟你们一起经历这个事情。其实不管这些门徒有没有想过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是什么的情况，就算有整本新约的我们，只有当圣灵真的降临在我跟你身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什么叫做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路加讲的比较客气，马太是怎么说的呢？马太说，你们虽然不好，耶稣的话他把它扩了下来，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圣灵是好东西呀、啊，圣灵是极好的东西啊！因为我们现在很尊敬圣灵，我们不讲东西，不讲它是东西，但是耶稣在这里就是形容我们不好，尚且知道要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什么好东西？就是圣灵啊！有什么东西比圣灵更好呢？耶稣说，天父要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那就是圣灵，他是好的，好的无比的。耶稣已经预告了，圣灵真是好东西。它到底有多好呢？只有尝过它滋味的人才知道它有多好。好，我们来看看那些尝过它滋味的人告诉我们它有多好。首先啊，当圣灵触摸我们的时候，是我们最放松的时候。在女儿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一年我想她以后如果要工作就不容易回台湾，那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想她，我那一年就带她暑假就带她回台湾。我女儿的中文在大学四年都忘得差不多了，所以回到台湾非常的老实，因为听不懂人家讲什么，然后也不会说，就是跟他平常完全不一样，非常非常非常老实。最后我们要走的那天，我哥哥就开了一瓶酒就给他喝，哎，我女儿就因为我们大家都在那边聊天，她没事干，她在那边喝，喝了一口有 一杯又一杯，后来她就有点醉了，她就开始讲好多的话，讲好多的中国话。如果她头脑清楚的时候，他是不敢讲，他在人面前不敢讲中国话。有没有点像我们有时候我们要讲英文的时候不敢讲，因为就是觉得自己讲的不好就不敢讲。哦，他就很放松，一直讲一直讲。后来我就开玩笑跟我哥哥讲，我们第一天回来你就应该把这瓶酒拿出来的。你知道圣灵影响我们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会让你放松。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一套规矩，我们也被教导，我们自己也约束自己。但当圣灵临到我们的时候，他让我们放松，要哭要笑要唱歌都不会在乎旁边有谁。但是当圣灵临到我们，常常我们哭不是因为我们伤心哦。那天牧师哭完，我有问他，你哭什么啊？我对你不错啊，然后我们又才结婚，你这样子哭 有那么多委屈吗？ 牧师跟我讲，我不知道我在哭什么，我就是一直哭一直哭。你知道，其实我们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种释放，这是一种情感的表露，不一定是伤心，有时候是被医治的眼泪，有时候是被释放的眼泪，常常是说不出来的感动的眼泪，就是我们的情绪被搅动起来。被圣灵充满的当下是没有忧愁的，没有忧愁，充满喜乐。因为被圣灵充满，很多的东西都碰不到我们。平常你忧愁的事情，在那个时候好像你好小看它。1994年，当全世界很多的教会都被喜乐的灵浇灌的时候，那时候在亚特兰大牧会的爱德华米勒牧师被我们邀请到加州我们的教会芥菜种灵粮堂，当时牧师和我在芥菜种灵粮堂。米勒牧师来的那个礼拜，好奇怪，我们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聚会，敬拜的人在那边带敬拜，没有唱几句大家就笑成一团，台上的人唱不下去，弹琴的人也弹不下去，打鼓的打不下去，下面的人更是不要说了，你说说有什么好笑，看到台上的人他们就哈哈哈哈一直笑。就那整个礼拜我们没有什么聚会，一笑就是两三个小时，笑完了聚会结束，就这样子，真的很特别，很特别。其中有一天的中午，我们大概有10个人，我们就请米勒牧师吃午饭，我就带着几个姐妹开车到餐厅。吃完饭之后出来，哎，我发现我的车怎么不见了？我想我糊涂了，我一定不是停在这里，我就想说在这条街上找，结果我带去那几个姐妹说就是这里，就是这里，你就是停这里。好，最后呢我们就确定我的车被偷了。你知道吗，我站在那个街上，我一直想笑，哎，一点都没有觉得，烦死人了，这个车子被偷真麻烦啊！打还要打电话跟这个警察报告，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完全没有。我觉得我整个人呢，是被包在一个什么东西里面，我除了想笑其他感觉都没有。然后去年是不是那个我们去 Christ Fellowship Church 有没有，那个他们正有复兴临到他们，我牧师还有我们带秀英去，我那天晚上我们教会还有其他的人在那边，就我们在那个地方也是被圣灵再一次被圣灵充满。回来的路上我们三个都觉得很平安很舒服，在车子上因为也没有讲什么话，好像大家都沉浸在那个圣灵的氛围里面。突然之间后面一个车子嘣一下撞上我们，我们三个人竟然都没有被吓到。然后我就回头看看秀英，你还好吗？秀英说好啊好啊，那我就坐在车子里面一下，然后我想说哎，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下来然后看看后面的人怎么样，虽然是他撞我们，我就下去，哇，那个太太在那个车子里面一直在发抖，我就赶快告诉他你下来下来，我就抱他，你不要发抖啊，没事没事，你有撞到哪里？没有撞到哪里啊。哇，他吓得发抖，我就一直安慰他，好像是我撞他一样，我就一直安慰他抱他，然后跟他讲没关系没关系。他从头到尾跟我讲一句话，谢谢你，谢谢你没有骂我，谢谢你没有骂我。他大概从小被骂大的还是怎么样，不能做错事情。我就一直跟他讲没事没事，然后我们就等着警察来处理这件事情，就搞了很久，我们就你知道警察你反正没死人没受伤就很慢的嘛。 结果我们就在那边等了很久的时候，我就一直跟他讲，哎，你不是住在这附近？他说是啊。我说哎呀，那你要赶快去参加那个教会啊，那教会是不得了的好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你知道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很多的东西碰不到我们，没有惧怕，没有忧虑，没有下沉，没有愤怒，没有苦毒，所有的这些东西碰不到你。圣灵是圣洁的灵，它圣洁充满你。哇，我觉得基督徒能够享受最美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活在那样的氛围里面，你被那样的氛围，你被圣灵的性情掌控，真是好东西。第二，圣灵怎么好呢？他叫我们想起神说过的话。在圣灵充满人的时候，刹那之间我们所领受的可能比一辈子所学的更多。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彼得跟另外十一个使徒站在一起，他们传讲了一篇非常震撼人心的道，是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十四节，他一直讲到第二章的三十六节。圣灵在那个时候开启使徒，我们现在正在经验约珥书上面，哎，这不容易耶，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怎么彼得就知道约珥要讲约珥的这一段？我们现在都很清楚，对不对？你要晓得，这件事情已经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沉淀。可是他们，你有没有想过，彼得就知道我现在所经验的就是约珥说的这一段话，圣灵叫他想起来神说过的话。然后呢，他不但约珥的话，大卫在诗篇里面说，哈，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我想他们从前读这个圣经一定不明白到底在讲谁，大卫不是都死了吗？对呀，大卫的坟墓都还在那里。但是在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就明白原来大卫讲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被埋葬了，但是他复活了，所以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斗在一起了。耶稣之前早就已经预言过，耶稣说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来了，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在对的时候想起那对的一句话，这是圣灵的工作，好不好？真好。我记得我跟你们讲过我这个经验，但是我再讲一次，就是我曾经在一个地方服侍了三四年吧，我跟牧师一起，后来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这个，后来我们两个就决定，好吧，是我们的时候离开这个地方了，我们就好好的离开了，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我的心里面有问题，我心里面觉得他们对不起我，我心里面充满了委屈，憋得不得了。有一天我受不了了，我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在神面前说，我多可怜，我多委屈，我什么什么，他们对我多不好，什么什么。你知道吗？我讲完，突然有一句经文进到我的脑子里，这句经文是这样讲的，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我可以跟弟兄姐妹讲，整本圣经再也没有另外一句话比这句话一针见血。对，我不觉得我有错，但是陈德玉，你能够以此称义吗？你完全没有问题吗？ 你的态度是 perfect 的吗？圣灵就用了这一句话，把我所有的委屈洗得干干净净。我没有办法回答，我完全没有问题吗？就算我自己觉得我没有错，我真的没有错吗？我不知道，那就让主判断吧。等到有一天我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就会判断，我现在 better shut up， 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圣灵来，他要叫我们想起神对我们说的话，那一句话可以医治我们，可以治疗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圣灵好不好？第三，圣灵这个好东西带我们明白真理，带我们明白真理。那个地方小字是说带我们进入真理。我记得有一次米勒牧师的信息结束之后，我带大家唱诗歌回应他的信息，突然有一位台湾来的姐妹跳起来，跑到前面来抱着我，啊，一直跳一直跳，神好爱我，神真的好爱我。我当时想说，你从前不知道神爱你吗？你从台湾跑到美国就是为了要参加聚会，你不知道神爱你吗？他抱完我之后，他又跳跳跳跳到别的地方去抱着别的弟兄，抱着别的姐妹。因为突然之间圣灵把神爱他这个真理启示给他，他突然之间进入了这个真理，他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那个真理释放他，大得自由。神爱我耶，神爱我耶。我在想，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还没有进入这个真理。我们头脑知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巴拉巴拉巴拉，哎，我是一个，神爱我。但是当圣灵带领这个姐妹进入这个真理的时候，是多么的不一样。她必须要昭告天下，神爱我。如果我们神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真理的话，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那么难的回到神的面前。当我们好多天没读圣经，没有灵修，我们也等到我们再来教会的时候，我们也不会那么难的觉得我不配，我不能敬拜，神一定不会，那没有这些东西。因为我们可能需要圣灵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真理，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做神爱我。所以圣灵带这个姐妹进到这个真理，真的比她信耶稣十几年所学的所听见的还更棒，更快，更准确。那种兴奋，那种满足，哇，真的让我看得好羡慕啊！圣灵那天在他身上带他进到这个真理。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一句很熟悉的经文突然之间对你有了全新的理解，这就是圣灵带领你进入真理的经验。有一次我丈夫让我很不高兴，我就到神面前，在神面前，我不能数落他嘛，我只好到神面前数落他。我还记得我最后跟神讲的一句话是：你看看这个罪人。我这句话才讲完，就有一句经文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你知道吗？这句话太熟了，但是当这句话进来的时候，突然之间我明白，同时我也感受到，神不管他现在的表现，不管他对待我的那个恶行恶状的样子，神对他的爱，在他就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向他显明，神的爱就在此。不是吧？我们都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对不对？神的爱就是在这个时候，神的爱向他显明。哇，你知道我第一次感受到 神对我丈夫的爱是那么没有批评，完全接纳，而且那个爱是 so pure， 完全的 pure， 完全的纯洁，爱里面没有一点点的掺杂。哦，这个经验对我太重要了。此后无战事，因为神这么爱他，我老几啊，对不对？这个经验对我真的是太棒了。圣灵带我进入真理。第四，耶稣啊，讲过一句话，耶稣说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40多年前，台湾的教会对圣灵这个东西不熟悉。当时呢，台北灵粮堂有弟兄姐妹跑去参加一位宣教士，他是医生，同时也是宣教士，他在他诊所里面带领的追求圣灵的聚会，所以就有一些社青团契的人就去了。去了之后呢，他们就有一些现象，他们就开始说方言。我们是知道圣经有讲方言，但是一个人真的在你旁边说方言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奇怪哦。然后呢，不但是这样，他们说方言，而且他们会说神今天叫我去这里做什么什么，去那里做什么，就有一些知识的言语，有一些很清楚的被圣灵的引导。就是所以那时候开始教会有一点乱，有一点混乱，因为有一些人有这个经验，有一些人没这个经验，这个就会产生混乱。周牧师非常有智慧，周牧师说，好，既然这样子的话，我们不如把那些会说方言的传道人请到教会里面来教我们，不要自己跑到外面去学，因为也不知道学了什么东西回来。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就时不时的台北灵粮堂礼拜二晚上的祷告会就会请一些会讲方言然后知道圣灵充满是怎么回事的人来，因为这种人也不多嘛，所以呢，我们也不懂得怎么分辨，因为我们都没有这个，所以周牧师就会请了有一些好像现在想想是不太正统的，有一些是真正正统的这样。你知道吗？当这些事情在教会发生的时候，小道消息非常多，小道消息比圣经里面讲圣灵的经文多太多了，而且小道消息真的比圣经的经文更好像让人注意到。你知道什么小道消息？我都还记得啊，人家就跟我们说要非常小心哦。哦，某某教会他们从前啊，在中国的时候，他的那个牧师的这个什么什么家里的一个什么人，哦，他说去追求圣灵，结果他被邪灵充满，回家以后他就精神不对，不正常了。哇，听了我们都吓死了。然后还有人说，哎，你们知不知道那个基督教的历史上那个神学院的书上都有写啊，圣灵充满的时候人会在地上打滚呢。哇，你说吓不吓人？那个周牧师有时候礼拜二的时候就打电话给我，德玉啊，今天晚上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今天禁食哈。哇，我跟你们讲，我一接到这个电话我就开始坐立难安。这个坐立难安的原因并不是害怕禁食，我们其实在台北灵粮堂禁食还蛮多，说要禁食就禁食，也没什么预备，反正才一天嘛，就禁食。可是很怕的是，哎呀，万一今天晚上圣灵真的来了，那我们会不会被邪灵充满啊？万一今天晚上圣灵来，那我绝对不能穿裙子啊，我一定要穿长裤啊，万一真的滚起来了，那多难看啊。哇，你知道真的很害怕耶，整天就是有点又想圣灵，哎，为什么那个姐妹她就知道神跟她讲什么话嘞？哦，那我们当然也想要啊，所以又想要又害怕，就是这种非常非常复杂的感情。终于有一天， 我们大家那天好多人都被圣灵充满。你知道我第一个感受是什么吗？啊，搞了半天原来就是你啊，我早就认识你了，真的。那天神的灵充满我，我也讲了方言，但是那不是最重要的现象。我一个很大的平安笼罩我，聚会结束的时候我坐在那边，我根本不想离开，很平安。那种平安是无波无浪，好像你不在，你没有在这里，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反正就是讲不出来。那种平安就是非常非常的平安。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是非常非常的喜乐，我不是非常喜乐，但是我是非常的平安。哦，原来这就叫做被圣灵充满。那我知道我在信主不久之后，大概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我都是跟圣灵在一起的，睡醒了他还在那里，进入睡梦最后的一个念头他也是在那里。哦，原来这个就叫做被圣灵充满了。我早就认识他了。你知道是很多年之后我读到这一句话，我才明白，耶稣说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真的，圣灵常与我同在，他早就已经这样子的跟我在一起。所以我有了这个经验之后，我后来都鼓励那些，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当他充满你的时候，只是比你平常那个更强烈的感受而已，他还是同一位，就是那位带你到耶稣面前帮助你认识耶稣的，就是那一位在你祷告的时候你感受到的那个感受，他在你旁边的时候你感受，只是当他充满你的时候那个变得比较强烈。原来我早就认识他，而且我早就享受他了，他真的是好东西。另外一方面，真正圣灵的工作是会让服侍的人高举耶稣，也是会让那些被服侍的人爱上耶稣。圣灵来是要为耶稣做见证的，这个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分辨我自己的经验是不是出于圣灵。我最近读了一本书，Holy Spirit, is it you? 他在这个书里面有告诉我们一些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希望我把它读完了解，我再跟你们分享。当我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他讲了一些，我从前哈看到一些现象，我不确定的，他就把它讲出来。很有意思，就是说，所以呢，有一些现象产生，不见得是出于圣灵，但是真正圣灵的工作，一定是让服侍的人高举耶稣，也一定是让那些被服侍的人爱上耶稣。耶稣说过一句话，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当彼得和十一个使徒被圣灵充满之后，他们向围观的人见证，就是被你们这些人钉十字架的那位耶稣，他就是你们等候的受膏者，他就是基督。然后呢，当彼得讲完之后，他的见证耶稣，他高举耶稣， 众人听见这个话就觉得扎心，哎呀，我们把那个爱我们的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哎呀，我们怎么扎心哎。然后这些人就对彼得还有其他人说，那怎么办呢？现在怎么办呢？我们已经做了这件事情，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做什么事呢？彼得说，哎，那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可以得赦，然后呢，你们就要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圣灵这个应许是赐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还有一切远方的人。谁呀？就是我们呢，我们呢，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对吧？好，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都在见证耶稣，然后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哎，这些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耶稣的门徒添了3000人，他们不只是哦做个决志祷告而已哦，他们立刻就开始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开始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圣灵在那一天，五旬节降临的那一天，圣灵工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耶稣彼得这些被圣灵充满的，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耶稣介绍给这3000人。这3000人本来是恨耶稣的，不认识耶稣的，还是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你看，当圣灵来的时候，圣灵要高举耶稣，圣灵还原耶稣一个公道，这些人接受了，然后这些人也爱上了耶稣。你看，这是一个多么不得了的事情。所以真正圣灵的工作一定是高举耶稣，一定是让那些被服侍的人爱上耶稣的。圣灵好不好？太好了，我们这些服侍的人需要他，所有外面这些等待着被服侍的人也需要他。下面，圣灵的工作不但让我们爱上耶稣，同时也让我们认识自己，他会叫我们自己责备自己，这是圣灵的工作。约翰福音16:7-8，我将真情告诉你们，这是耶稣的话，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然后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今年的见证集里面，毛瑞写了一篇非常美的见证，他告诉我们大家，去年有一段时间他们夫妻关系很不好，张莹好像突然醒悟过来，为什么老是我倒霉，都是我服侍你。那毛瑞就讲了，哎，要不是我天天卖力去工作，你哪那么好啊，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可以每天到教会去祷告吗？好，讲的也没错。可是有一天，圣灵就开始在毛瑞的心里面工作。他听到一句话：爱是不张狂。圣灵让他看到，你赚钱，可是你好张狂哦，好像你赚钱了不起，大家都要听你的。哎，他就觉得，对呀，我不应该这样子啊，自己责备自己。最妙的是这个见证，他也没吃亏，因为圣灵也在他的太太里面工作。有时候我们比较吃亏，对不对？圣灵老在我们身上工作，都不在他身上工作。哎，这一次很 fair， 圣灵也在他身上工作。张莹看到了一个异象，在这个意象里面看到毛瑞整天在那边辛勤的努力的工作，突然他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我的先生真的很辛苦哎，圣灵也在责备他，他这么辛苦，你怎么叫他下了班回来还煮饭呢？他们家 一直都是毛瑞煮饭，所以在外面工作打拼很辛苦，回家还要煮饭，所以抱怨也难免的。突然之间这两个人都开始自己责备自己，你知道吗？只要我们懂得责备自己，天下太平了。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他总是让我们责备自己，不是检讨别人。有时候我们想改变做不到，有时候别人责备我们，我们口服心不服，但是圣灵来的时候，他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真实的情况，这个时候口服心也服了，甘愿甘心情愿改变自己，这就是圣灵。你说他是不是好东西啊？太好了，太好了。好，还有呢，这可能是被我们讲的最多的，但是其实它不是最重要的，就是不是我不能说它不是最重要，它很重要，但是圣灵不止这样，就是说圣灵赐下恩赐给我们，好，是要使我们得益处。圣灵的恩赐是让所有的人得益处。每一年我们的见证集里面都有很多得医治、身体得医治的见证，这是圣灵的恩赐。几年以前呢，有一次礼拜六，我的脚啊，下楼梯的时候，因为我滑下来，我就扭了一下，当时并没有觉得很不舒服，但是呢，我在书房工作了一天，哇，我后来晚上要上楼的时候，我发现我很不舒服，所以到了房间我要准备睡觉的时候，我就请牧师为我祷告，他就做了个祷告，我就睡觉，结果没有想到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的脚踝肿得好大，根本脚就不能放到地上，怎么办呢？那天我还要讲到，哇，我就想说怎么办，我是不是应该借个轮椅来，我第一个想到说，哎，我要去借个轮椅来，就是不要跳，在家里嘛，你就还可以跳跳跳，你出了外面怎么跳啊，不能跳，我想说那我要去借个轮椅，我就在那边想，那我也不能穿鞋啊，好，我今天要坐在轮椅上，然后一只脚穿鞋，另外一只脚不能穿鞋，根本穿不下去，哦，这个突然之间我就在那边讲来讲去的时候，牧师就突然之间哦，狠狠地说，我就不相信祷告不会好，他就蹲下去就为我祷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这个肿胀立刻消失，哎，我告诉你立刻消失，立刻消失。他祷告完之后我就站起来，该干嘛干嘛，就是刷牙洗脸准备去教会，就这样。就是那一刻是圣灵充满他，让他里面有一个愤怒，那个叫做易怒，我就不相信这个东西不会好，祷告不会好。他平常也不是这样，他不是每次为我祷告都这样，那是圣灵。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大部分时候当圣灵的恩赐运作的时候并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今年的见证集，刘静有做一个见证，也是很棒的见证。他有一天哦，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他的腰很不舒服，他只能够好像站着就好，不能坐，坐着就很不舒服。所以他那一天他去工作，就一直站着。他从早上起来之后，七点起来就没有坐下来过。一直到晚上九点要下班要回家，他发现他很困难坐到车子里面，而且坐到车子里面以后，他还要把那个调整到他是半躺着开车回家的，所以他很怕他开不到家，他就打电话给他的小组长郭靖，就跟郭靖讲说，你要为我祷告，让我能够平安到家。他们两个就在车子里面祷告，轮流来，你祷我祷，你祷我祷，搞了三回，三十多分钟他到家了。哎，到家之后下车也是一个问题，怎么下？那家里总是有人帮助嘛，就下车。那上床也上不去，所以就搞了个小凳子，啊，挪到小凳子上，然后再终于爬上床。啊，一天太痛苦了，可以睡觉了。祷告，两个人非常努力的祷告，没有感觉。 也没有得到他们所求的，就去睡觉。我跟你们讲哦，神迹发生哦，真的很有意思。神有没有听见他们的祷告？神真的听见，因为第二天他起来的时候发现他完全好了。你觉得睡觉有那么大的效果吗？昨天他就是睡觉醒来他有问题的，今天怎么睡一觉就好了？神的恩赐在那里运作，上帝听见了，他就得痊愈了，太稀奇。然后他想，哇，真的得痊愈了吗？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所以那天他跑到健身房去做运动，平常拿了我不知道是多重的东西，那天他做这个负重运动，多加25磅，确保是腰真的好了，就这样好了。太奇妙了。大部分的时候，我发现大部分的时候，当圣灵的恩赐在那边运作，特别在医治这方面，祷告的人没有感觉，被祷告的人也没有感觉，只有好了。那个时候石慧燕 Amy 田明的太太还没有搬回上海，她到祷告会来，那个时候祷告会还在我家里，每个礼拜三在家里。有一次他在祷告会里面出来，从厕所出来，脸色惨白，然后捂着肚子说，啊，我好痛好痛。我就说，发生什么事情，怎么了？他说我不知道，他说但是医生曾经跟我讲过，我的卵巢里面不知道长一个什么东西，医生说这个东西如果破的话你会非常痛，你要立刻来医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大家很迫切的就为他祷告，我按手在他身上为他祷告祷告祷告，大家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因为他痛的就是真的脸色惨白。我们祷告完之后，他抬起头来跟我讲，好了。我说真的吗？就是太这太稀奇，而且他就真的好了，然后他就好像刚才根本没发生这件事情一样就好了。我们这些祷告的没感觉，他当时也没有，我们没有人，我们这迫切的祷告，可是也没有什么人被圣灵充满，没有，但是他就好了。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圣灵很像耶稣，不喧嚷，他默默地在那边做一些事情，很美的事情，但是他没有敲锣打鼓，圣灵来了，圣灵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现在要大显身手，没有，他就这样做，他就服侍了我们。我记得 Rachel 也在我们中间做过一个见证，就是他那个时候一直想要生老二，但是没有办法怀孕，医生也告诉他原因，他就说，我还能生老二吗？他在一个聚会里面，他就自己在那边问神， Is it possible? Is it possible? 可能吗？我可能怀老二吗？好想要第二个孩子，好几年了都没有，可能吗？医生这样讲，主啊，我还可能生老二吗？圣灵告诉牧师 It is possible. Go to her. 告诉他 It is possible. 牧师就走到卫华旁边 It is possible. 讲完以后牧师想，还有吗？主啊，这什么意思啊？要不要多讲一点？要不要解释一下？神说你可以走开 Shut up. 他就走开 It is possible. 对于 Rachel 来讲，这一句话就是像一句神，就是我在那边说，可能吗？可能吗？我还会怀老二吗？神就跟他讲 It is possible. 所以 Rachel 那个聚会结束，他马上就把他的手机的封面换成 It is possible. 不久之后老二就怀上了，现在老二都已经是不是3岁了，快要3岁了， 或者已经三岁。哦，是，牧师厉害。圣灵，耶稣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圣灵真是上好的东西，是给求他的人。圣灵被赐下来，是上帝纯粹的恩典，他舍不得我们这些人像孤儿一样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圣灵来了，这是恩典。但是同时呢，圣灵也是被赐给那些求他的人，要求，要求。我挑战你，即使你听到一些小道消息，即使你看到一些你不喜欢的现象，不要太快的下断言这是不好的。 No， 因为耶稣说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当然现在圣灵已经降临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他的降临不是一次性的哦，圣灵为我们施洗也不是一次性的，圣灵充满我们不是一次性的哦。我们可以常常求，我们需要，我们真的需要。圣灵这么好的东西，我们要常常拥有它，更多拥有它。这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心意。你看哦，耶稣在世界上，他要被接升天之前，最后讲的一句话，被记载在圣经里，最后讲的一句话，是他对他的门徒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福音传到地极这个命令，所有的教会都领受了，但是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才能够完成这个命令。多少人想把福音传给自己的父母，想把自己福音传给朋友、儿女、配偶，老是传不出去，老是他就，因为不是靠智慧委婉的言语，是圣灵大能的明证。我们需要圣灵。我们当我们去服侍那些已经信主的人也好，还没有信主的人也好，如果我们有圣灵的恩赐，有圣灵的引导，在什么时候该说哪一句话，圣经有这么厚厚一本，这个人我应该跟他谈什么呢？圣灵会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真的自己的生活需要，服侍也需要，时刻都需要，我们需要圣灵。圣灵是恩典，圣灵也是被应许给求他的人。好，我今天的信息就讲到这里。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神的圣灵，我们欢迎你，你欢迎神的圣灵吗？欢迎他，打开我们的心来欢迎他。不管你在教会里面还是在家里，不管你曾经多认识圣灵，他有更多， 因为圣灵是基督的灵，是神的灵，它太丰富了。这个礼拜我们不是好几个小组都在讲约翰福音第十章吗？耶稣说我来了，要使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圣灵会带领我们进入一个丰盛的生命，让我们来欢迎他。好，我们如果你在这边的话，请你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神的圣灵，我们欢迎你降临。神的圣灵，我们欢迎你降临。慈悲怜悯的天父，全能的上帝，我们真欢迎你降临。圣灵，我们欢迎你降临。神的圣灵，我们欢迎你降临。慈悲怜悯的真欢迎你降临，来欢迎他。神的圣灵，我们欢迎你降临。神的圣灵，我们欢迎你降临。慈悲怜悯的天父，全能的上帝，我们真欢迎你降临。神的圣灵，我们欢迎你降临。神的圣灵，我们欢迎你降临。慈悲怜悯的天父，全能的上帝，我们真欢迎你降临。
圣灵，我们欢迎你，我的心欢迎你，欢迎你降临在这里，欢迎你降临在你的教会里，欢迎你充满在每一个打开心邀请你的人里面。圣灵，我欢迎你，我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你已经在世界上运行，但是我需要更多有你，我需要更多经历你，我需要跟你建立一个更丰富的关系。哦，圣灵，我谢谢你，因为你太大了，你太大了，还有好多好多好的地方是我现在还不知道的。圣灵，我欢迎你，我要你，我要你在我的教会，我要你在我的生命里面，每一天，每一天来，每一天来。圣灵，我欢迎你，我欢迎你，亲爱的圣灵，我求你现在就运行在每一家，在教会里面，在会堂里面。谢谢圣灵，因为你充满怜悯的爱， 你医治我们的身体，谢谢你。求圣灵现在在所有身体有病痛的人身上来运行，牙齿痛的人，求圣灵你来触摸他们，让他们的牙齿得痊愈。肩膀抬不起来的，肩膀移动困难的人，亲爱的圣灵，求你运行在他们的筋骨肌肉里面，让他们的手臂能够顺利的运作。亲爱的圣灵，我们中间有人肾脏不好，求圣灵触摸，你摸他一下，他的肾脏就要完全得痊愈。亲爱的圣灵，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在家里和家人的关系不好，求你使我们自己责备自己，让我们不再成为事端的制造者，让我们能够与家人和睦相处，让我们被你充满，让我们有奇妙的爱，能够爱我们亲爱的家人。亲爱的圣灵，我们太需要你了，欢迎你来，欢迎你来，欢迎你行走，欢迎你行走在每一个家里，经过我们，摸我们一把，充满从来没有被你充满过的人。主啊，充满他们，你从前怎么充满牧师，充满我，求你照样的充满他们，他们渴慕你，充满他们，充满他们，让他们再也不会怀疑你的存在，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是次等的基督徒。亲爱的圣灵，来充满他们，充满他们，充满他们，充满他们。哈利路亚，亲爱的圣灵，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等候在神的面前，不要着急，你带着渴慕对圣灵说，我要你，我爱你，我敬拜你。
天父，我们爱你，我们敬拜尊崇你，在全地上荣耀你的名，荣耀你的名，荣耀你的名，在全地上荣耀你的名。
我们向你保证，当你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会高举耶稣；当你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绝不利用你的恩赐，我们要把一切都还给你，在地上荣耀你的名。天父，我们爱你，我们敬拜尊崇你，在全地上荣耀你的名，荣耀你的名，荣耀你的名，在全地上尊崇你，在全地上荣耀你的，对他说，我会荣耀你的名，
荣耀。尊崇你，在全地上荣耀你的名，荣耀你的名，荣耀你的名，
谢谢你把圣灵浇灌下来，赏赐给你的教会。谢谢你把这么好的圣灵给我们，它是我们的宝贝。亲爱的耶稣，谢谢你所付上的代价，谢谢你给了我们一位保惠师、安慰者、帮助者，随时的帮助。亲爱的圣灵，谢谢你引导我们直到死时，谢谢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为你而活，谢谢你给我们机会在这个地上荣耀你的名，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耶稣的救恩，回到天父的怀抱。圣灵，我们需要你，我们欢迎你，我们 promise 我们会爱你，不会利用你。请你大大的充满我们，不是一天，不是一次， 常常充满我们，天天充满我们。谢谢圣灵，我们欢迎你，我们真的欢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我们今天聚会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大家，圣灵与我们每一位同行。